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在过去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一同思想过约伯他的一番独白，包括他谈论真正的智慧，追想往日的光景，还有感叹今天的苦况。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就要来看约伯最后的一段独白。他再一次宣告自己是无辜的，他并不是犯罪的人，他还用了具体的例子来自白。他说自己无论在外，在行为方面，或者在内，自己自身的操守上，都有高度的道德标准。那我们今天会一起来认识约伯外在的道德操守，还有他内在生命动机的一番的表白。我们就会发现，约伯的这个操守呢，并不是表面功夫，而是内心自发的一种的操练，并且呢，是在平日生活行为当中呢显明出来的。我们现在把圣经翻开到约伯记的第31章。约伯记31章，我们看31章1到40节，也是整章的经文。这一章呢内容比较长，请弟兄姊妹呢手上有圣经呢慢慢的看，另外呢也可以听我把经文给念出。约伯记31章1节开始，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从至上的神所得的份，从至高全能者所得之业是什么呢？岂不是祸患临到不义的，灾害临到作孽的呢？神岂不是查看我的道路，数点我的脚步呢？我若与虚谎同行，脚若追随诡诈，我若被公道的天平秤夺，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我的心若随着我的眼目，若有玷污碾在我手上，就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我若受迷惑，向妇人洗淫念，在邻舍的门外蹲伏，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别人也与他同事，因为这是大罪，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这本是火焚烧，直到毁灭，必拔除我所有的家产。我的仆婢与我争辩的时候，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神兴起，我怎样行呢？他查问我怎样回答呢？造我在腹中的，不也是造他吗？将他与我团在腹中的，岂不是一位吗？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孤儿没有与我同吃。从幼年时，孤儿与我同长，好像父子一样。我从出母腹就扶助寡妇，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或见穷乏人身无遮盖，我若不使他因我羊的毛得暖，为我祝福，我若在城门口见有帮助我的举手攻击孤儿，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盘骨脱落，我的膀臂从羊屎骨折断。因神降的灾祸使我恐惧，因他的威严我不能妄为。我若以黄金为指望，对金金说你是我的倚靠，我若因财物丰裕，因我手多得资财而欢喜，我若见太阳发光，明月行在空中，心就暗暗被引诱，口便亲手。这也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又是我背弃在上的神。我若见恨我的遭报就欢喜，见他遭灾便高兴，我没有容口犯罪咒诅他的生命。若我帐篷的人未尝说，谁不以主人的食物吃饱呢？从来我没有容客旅在街上住宿，却开门迎接行路的人。我若像亚当，遮掩我的过犯， 将罪孽藏在怀中，因惧怕大众，又因宗族藐视我，使我惊恐，以致闭口无言，度门不出。唯愿有一位肯听我。看了，在这里有我所画的押，愿全能者回答我，愿那敌我者所写的状词在我这里，我必戴在肩上，又绑在头上为冠冕。我必向他述说我脚步的数目，逼如君王进到他面前。我若夺取田地，这地向我喊冤，犁沟一同哭泣。我若吃地的出产不给价值，或叫原主丧命，愿这地长蒺藜代替麦子，长恶草代替大麦。约伯的说话完了。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约伯呢用了四组的咒诅语来贯穿整章的经文。约伯用了这些纵横交错的方式，目的呢是要表达自己完全没有违背过本人以及呢本人的良心，没有行过那些不可告人的事。约伯又借着这四组咒诅语反映出自己生活的原则。那下面呢我们就逐一来分析，看看约伯那个的原则到底是什么。约伯用的四组的咒诅语呢，包括了五到八节的一组，这里表示约伯从来没有行诡诈，他过去所行的完全出于公义，没有偏离正路。第二组呢是九到十节，这里就要表示约伯从来没有洗过淫念，他一早已经辨识如果容让眼睛犯罪将会招来祸患，因此呢约伯早跟眼睛立约，连眼呢也不会去望别的女子的。至于21到22节呢，这里就表示约伯过去如果见到贫穷人孤儿寡妇呢，他绝对不会坐视不理的，也不会袖手旁观，他一定会伸手相助。38到40节呢，就表示约伯从来没有夺取过别人的东西，或者抢夺别人东西而不给价银，或者呢害了别的地主。那这些都是约伯呢透过咒诅的方式来肯定自己一直所做对的事情。透过这一些他所肯定的事情呢，我们就看见约伯生活上行事为人的三个重大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圣洁，圣洁是一切性道德的基础。约伯深知眼目上的罪绝对会生出行为上的罪，因此呢他的圣洁标准呢是由眼睛开始。这个所谓眼目的情欲根本呢由创世纪已经开始亮起红灯了，死主的罪行呢也是从这个眼目的情欲开始的。由此可见约伯的圣洁标准啊，并不是为了人是否看见他怎样怎样圣洁而设立的，他的这个标准呢乃是为了让神查验而自行定下的。由此可见约伯内在的自制的能力呢相当的超脱。很多人可能认为哎，眼睛望一两下不算什么罪行吧，但原来眼目的罪本身呢就是罪的起步点，容让他的存在就是容让罪恶继续发生。约伯生活的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公义，公义是一切正直行为的基础。约伯的公义就由他从财产的分配作为一个开始，他从来不以金钱作为自己的依靠，他的生活是有目共睹的，他怎样待人，怎样清廉，怎样公平，怎样分辨谁是真正的需求者等等，在他明显的行动上都让别人看见他公义的生命。一个人是否正直从他对金钱的态度就可以看见。约伯知道这个道理，他也特别表明他对金钱财富的价值观。一个人能够把持自己不被金钱所诱惑，也就表明他的原则呢真的是相当坚定了。第三个约伯行事为人的原则呢就是仁爱，仁爱是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的基础。约伯知道他的公义生活对人呢帮不了什么忙，因为公义只能够有限度的制止罪行，但他所显出的仁爱 却可以扶贫，使人直接受益。约伯举出众多的例子，说明他以爱的原则来生活的。譬如呢，使贫寒人行其所愿，不叫寡妇眼中失望，与孤儿同吃饭，使穷人得温暖，使客旅得接待等等。那透过这些呢，都可以证明约伯行事为人显出对人仁爱的事实。综合来说呢，约伯就是这样一个秉公呢去持守自己啊生活原则、向神负责的一个人，圣洁、公义、仁爱一直都是他所持定的。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间，直到永远。诗篇119篇89节。
约伯讲完了一大段的独白之后呢，他就向全能者再做大胆的挑战。这也可以说是约伯这一段话的一个总结了。约伯唯愿有一位肯听他的。约伯再次重申这是他的愿望，他也请全能者来审定他。约伯要神为他澄清苦难不是因为他的罪。约伯的困惑呢，仍然是他啊把行为和苦难连上关系。他以法律的言辞和这个诉讼的口吻呢来讯问神，要神回答。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澄清他一切苦难不是因为犯罪的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思想约伯的生命的时候呢，你不得不佩服他生活的操守是这样的严谨。他操练美好的行为，不是单从外面去操练，乃是由内心出发的。他首先思想什么是隐士啊，他犯上不圣洁的罪的啊，一些可能性潜在的危机，于是他从眼睛开始去操练。当他思想什么是真正的公义正直的时候，他就首先检视自己的价值观，特别是对金钱的倚靠是否出现问题。他可以坦然地说，从来没有倚靠过财富来生活，由此可见他操守的严格。而当他思想到真正对人有益的事情呢，他想的不是表面上的周济，而是出于内心对人的怜悯。因此呢，他每逢见到可怜的人，由内心都会发出对他们那种关顾关怀的仁爱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切的操练如果不是由心发起呢，那结果都是徒然的。我们感谢神，因为他改变我们，不是要改变我们的行为，乃是改变我们的内心。神是洁净我们的内心的，先让我们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根本没有办法靠自己，或者是靠钱财，或者别的东西，别的什么来过善行的生活，而是我们要靠神的怜悯，靠神对我们牺牲的爱，我们才可以得着根本的改变。因为神改变我们的内心，我们可以过重生的生活，不被罪恶所辖制，可以自由地效法主，学习主的爱，去爱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否已经拥有，是否活出主耶稣的爱呢？只要你愿意谦卑的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要全然的依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帮助你活出一个有爱的人生，那么主耶稣就会垂听你的祷告，他也会赐给你爱的力量，成为一个从心里发出爱、可以行善的一个基督的门徒了。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
我们已经连续去思想过约伯从第26章到31章的一番独白。约伯的独白呢，是不断的辩证本身的清白，而且以严厉的誓词使他的朋友呢气得不想再向约伯讲话了。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声言比约伯三个朋友年轻的以利户终于发言了。他一直在等待年长的先讲话，但来到了这一刻，他不能再忍耐，因为以利户体会到尊贵的不都有智慧，受高的不都能明白公平，因此他要发言了。从约伯记32到37章的经文里呢，我们就看到以利户跟约伯的对话。由于这段对话比较长啊，所以我们也会分开在不同的节目里头加以学习。现在我们先来看以利户第一段的发言，这一段呢也可以说是以利户言论的一段的引言。我们要从以利户第一段的引言当中去思想一位帮助人的人他应该有的基本态度到底如何。现在请你把圣经翻到约伯记第32章，我们现在呢看32章1到22节的内容，请你听我把经文给读出来。32章1节开始这样说：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义，就不再回答他。那时有布西人兰族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向约伯发怒，因约伯自以为义，不以神为义。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仍以约伯为有罪。以利户要与约伯说话，就等候他们，因为他们比自己年老。以利户见这三个人口中无话回答，就怒气发作。布西人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回答说：我年轻，你们老迈，因此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我说年老的当先说话，受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尊贵的不都有智慧，受高的不都能明白公平。因此我说你们要听我言，我也要陈说我的意见。你们查究所要说的话，那时我等候你们的话，侧耳听你们的辩论，留心听你们。谁知你们中间无一人折服约伯，驳倒他的话。你们切不可说我们寻得智慧，神能胜他，人却不能。约伯没有向我争辩，我也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他们惊奇不再回答，一言不发。我岂因他们不说话，站住不再回答，仍旧等候呢？我也要回答我的一分话，陈说我的意见，因为我的言语满怀，我里面的灵激动我。我的胸怀如盛酒之囊，没有出气之逢，又如新皮带快要破裂。我要说话使我舒畅，我要开口回答。我必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我不晓得奉承，若奉承，造我的主必快快除灭我。那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我们要一同思想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在经文的1到5节，这是以利户表明自己发言的目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以利户听见约伯自以为义，不以神为义，又因为约伯三位年长的朋友不单未能够说服约伯，而且是无话回答。以利户因而感觉到又生气又失望，而且他也悟出一个道理，认为尊贵的不都有智慧，受高的不都能明白公平。因此以利户不再忍让他们发言了。以利户认为自己也有一分的责任，要说出自己的见解，把当说的话说出来。从以利户在引言里对约伯的回应呢，我们就看到另一幅的图画。哎，看来这个年轻人的论点比较客观，约伯三位年长的朋友跟他相比呢，啊，也差很远哈。约伯的三位年长朋友，他们主观，心里存有成见，不懂得聆听，不能够接受约伯这位受苦者的辩白，因此呢，他们不但失去了指导啊约伯归回正路的能力，而且失去了 他们面前的这个的朋友，使他们在面对朋友的困难上呢束手无策，朋友间的和谐关系呢也因此失去。但是来到以利户呢，他排除了成见，没有首先判定约伯的不是，而是将自己所观察的都讲出来，不是要判断，而是要陈明他的论点，渴望约伯呢那个偏歪的思想被纠正过来。以利户的心态呢才是一个助人者的一种正确的态度，这样才是一个可以成为别人帮助者的基本应有的一个基础。弟兄姊妹，你如果想帮助人，引领人归回正途呢，那么细心的聆听然后才发言，这绝对是重要的第一步。而且不要心存偏见，不要呢借词攻击，也不要先设下最后的判断，忍耐的把意见陈明，这是帮助人的时候第一个要诀。好了，第二个重点呢是第六到十四节，这是以利户表明他作为一个发言者的角色了。以利户认为朋友们不能够折服约伯呢是一件憾事，但以利户认为约伯的三个朋友不能够说服约伯，因为他们对约伯的回应并不妥当，他们一方面找不到理据指证约伯，另一方面呢又极力的称约伯有罪，令约伯听了之后就反感，因而呢阻碍了他们对约伯的影响力。他们本来是存着一颗关怀者帮助者的心肠来到的，但当跟约伯对话的时候呢，这个他们想帮助的人呢原来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观点，他们就不能接纳，甚至呢越讲越愤怒，后期呢更变成了纯粹要逼约伯来屈服而已。因此呢以利户这里表明自己的发言跟三个朋友完全不同，他不会使约伯反感，而且呢有把握说服约伯，因为以利户的目的并不是要逼哪一个跟从自己，他的目的是要劝导约伯，纠正约伯的错误，用诚意来帮助约伯改变。这也是以利户比三位朋友呢要优胜的地方，以利户的目的完全为了约伯着想，不是要他屈服，也不是硬要把自己一套的理念加在约伯身上，他真的想帮助约伯，造就约伯，让约伯得着神的祝福。这也是以利户能够成为助人者的第二个的要诀了。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119:9-11。
第32章的第三个重点呢，在15-22节。这是以利户表明自己发言的动机。以利户的发言不单是因为责任，也不单为了要说服约伯，而是呢为了回应心中的那一份的催逼感。他不看人的情面，也不会奉承谁而讲话，只是按着心中的诚实内里的感动讲出应该说的话，因为他知道要向谁交代。神是他的见证人，如果他不诚实呢，神就一定要除灭他。这是一个助人者的第三个要诀。那许多人在愤怒当中呢，可能忘记一切只为了个人感受而来讲话。又有人呢，可能在惧怕中失去了原则，把当说的话都藏起来。又有一些人见利忘义，不顾良心的满足自我。又有多少人真的按着个人心中的诚实来生活，不怕强权，不计得失来回应内心的呼召呢？在帮助人回应别人的时候，我们在心底里是否诚实的为了良心或者是为了真理的缘故而把当说的话都讲出来呢？这就取决于你是否把目标对准神，向神负责了。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以利户对神的忠诚呢？他放下了己见，全心的来爱约伯，你看到他的心吗？ 于是呢，这促使他在处理约伯的困境上有了不一样的果效。大多数人呢，往往是以自己的观点作为出发点的，就好像一位的慈母哈，怎样的也不会明白他反叛的儿子为什么这样悖逆的来对待自己。人如果单从自己的爱好，从自己的感受来出发呢，其实并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帮助人的人。曾经有一位弟兄他分享哈，他工作的地方呢以男性居多，但一般男性都很少分享自己的内心世界，以致工作上呢有一种不太舒畅的感觉。于是他们的上司就决定举办一天的训练日，命为呢聆听啊，主题呢叫聆听。借着这个课程呢，让一群男性有抒发内心世界的机会。这位弟兄就形容当天训练日的情况，哇，真的令人呢吃惊啊！你听了可能呢也不完全相信，就是有很多表面上是大男人的，表面上怎样的严肃的，怎样的有信心的，但当要分享自己内在心灵世界的时候呢，哇，竟然可以一下子大哭起来。原来有许多的男性，他们有过很多自认为失败的经历，从来呢没有跟人分享，更没有处理过当中的内心的情绪。而当有人愿意聆听他呢，那内心的感动，内心渴望去分享被接纳的那些的感觉感受情绪呢，就会倾倒出来。那么抒发过后，人的心境变得相当的舒畅，这种感觉这种经历呢，也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完的。那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里头，或者说环顾你身边的人呢，其实有很多人正在期待有人来注视自己，愿意无条件的接纳自己，聆听自己，给他客观的意见还有指引帮助。那么你是否愿意在这一个很多人受伤的世代里成为别人的祝福呢？求主帮助你学习成为一个对神忠诚，放下己见，可以全心爱人的人。